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6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 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女教师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重病住院；山东七旬老人孙玉冰被非法判刑三年，曾遭三年冤狱折磨，宁夏赵恒德再被非法判刑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女音乐教师、法轮功学员于少平，2020年9月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目前在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被迫害成重病住院，监狱不让于少平的亲人会见。现年62岁的于少平原是大邑县北街小区优秀的音乐教师，他从小体弱多病，患有急性肝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1996年于少平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全身病症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于少平与丈夫王晓松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监狱遭受迫害。王晓松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在监狱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被迫害至脑血栓症状，生活不能自理。2009年于少平被大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尤安军、刘雪梅等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邑县看守所，后被劫持到新津洗脑班。2010年于少平又被劫往青霞看守所关押迫害三年多。2013年4月于少平在学校被大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晋源镇派出所张爽等警察绑架，后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于少平被劫入成都女子监狱六监区，遭到毒打、电棍电击、强制洗脑、强迫吃不明药物等迫害。2019年5月于少平又被警察绑架，后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如今于少平在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被迫害致重病住院。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聊城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孙玉冰先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半年后，2022年4月被聊城市东阿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10000元，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聊城看守所。现年74岁的孙玉冰从山东聊城水城集团退休，他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为了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21年10月孙玉冰在聊城街道上粘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时，被受中共谎言蒙蔽的人诬告，遭东昌府区湘江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孙玉冰被非法关押在池坪区看守所。2022年4月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指示下，孙玉冰被聊城市东阿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罚款10000元。山东省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明慧网消息不完全统计，2021年山东省超过2835人次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形式的迫害，其中8人被迫害离世，101人被非法判刑，964人被绑架，412人被非法抄家，544人被关押，1562人被骚扰，28人被迫流离失所，234人被非法关洗脑班，77人被非法取保候审，129人被勒索罚款，14人被非法扣除养老金、工资、补助等。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宁夏66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恒德先生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 赵恒德原是宁夏隆德县卫生局干部，他为了让百姓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2021年11月在给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赵恒德被非法关押到银川市看守所，期间赵恒德被迫害得身体出现严重病症，不得不插导尿管。2022年3月赵恒德在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北京维权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无罪释放。法庭上，赵恒德因被非法关押迫害，身体上仍插着导尿管，状况堪忧，但他坚定表示信仰自由，做好人无罪。赵恒德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2000年，赵恒德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后被劫持回当地，非法关押在宁夏彭阳县看守所。期间，两个狱警和两个犯人把赵恒德的两只胳膊扎上绳，然后连续向后向上拉拽。当时赵恒德痛苦地感到生命已经完结，后来才慢慢苏醒过来。狱警还把50斤重的脚镣靠在赵恒德的两只脚腕上。晚上，赵恒德只能站着睡觉，白天走不了几步，脚腕就被靠烂，寸步难移，但狱警仍然强制他继续走。后来，赵恒德被非法判刑3年，无理开除公职。66岁的赵恒德今年再次被非法判刑3年，陷入冤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比利时民众表示真善人是美好的人生原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9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安特卫普市中心举办活动，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劳拉·维瑞恩观看学员演示功法，并询问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后，在展桌前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表示，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为坚守自己的信仰站出来，揭露迫害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相关黑暗的更多信息，一起制止迫害。劳拉说，我认为真善人是美好的人生原则，我很希望看到人们都可以遵循这个原则，并在生活中实践这个原则。苏珊娜·斯莱格斯女士和丈夫一起阅读完真相展板后，在停止迫害法轮功征签簿上签了名。苏珊娜表示，她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有所了解，也知道中共对人民进行谎言欺骗。最后，她祝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成功。一位华人女青年看到法轮功展板前有很多人在观看，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她向学员询问，为什么自己知道的都是法轮功负面的消息。学员告诉她，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构陷法轮功，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她听后惊讶地问，怎么会这样？学员把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小册子打开给她看，并给他讲述了自焚伪案中的疑点。学员告诉他，真相被中共的防火墙封锁，国内的中国人无法看到真实的信息。当得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时，这位华人女青年表示，她要把当天所了解的情况告诉国内的同学。她很感谢学员告诉她真相。在取得真相资料后，她表示自己会到网上了解更多的真相以及三退的情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36亿。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
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日前，中共党魁在中共百年党庆时说，中国14亿人民将以血肉建筑长城，抵挡世界对中共执政当局的挑战。这句话目前还在网络世界热传，引发了广泛热议。中国人民真的愿意为了中共当局的生存去当血肉长城吗？中共官员的家属和子女愿意给中共当血肉长城吗？事实上，有一点在世界同盟协议中明明白白清楚地写着，那就是世界同盟是对中共当局的挑战，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不仅如此，世界同盟还要保护中国人民，清算中共的同时就是在保护人民了。而中共打着中国人民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故意糊弄中国百姓，偷换概念，用人民来挡子弹。首先，14亿这个数字就是在牵强的凑数罢了，因为目前至少已有3.8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打开海外退党网站就可以看到，超过3.8亿人已经知道了中共残害中国人民的历史，相继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人绝不愿意成为捍卫中共暴政的血肉长城。也就是说，近30%的中国人民明白了共产党的真相，拒绝继续为中共当局效命。再者，加上躺平族青年一代正在用无声的行动反抗中共的控制，这些年轻人也大多不想为中共当血肉长城。所以中共宣称的14亿人只能说是虚张声势，一厢情愿地在为自己的执政危机来壮胆。另外，血肉长城在中共的历史中有没有发生过呢？根据2004年横空出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载，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1/2以上的人口受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建党这100年来，透过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清洗党员，并迫害残杀中国民众。从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迫害法轮功，神州大地血雨腥风，满目疮痍。为什么在和平年代还会发生这种肆无忌惮的杀戮呢？《九评共产党》一书非常明确地写道，共产党的本性就是灭绝人性和草菅人命。共产党将人命和人民的血肉视为维持权柄的工具，只要为了稳固党的统治地位就要斗争，党要谁今天死，谁就很难活到明天。什么时候斗什么人，都是在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的需要下不停地调整，以至于中国人之间没有了人类普世价值中的诚信。据估计，现在有1/2以上的中国人仍和中共利益共生，这些还没有退出党团队的人，他们的灵魂血肉仍然抓在中共的手心，入党时发出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毒誓，就是他们与中共签下的卖命合同。事实上，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没必要脱离中共组织，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共的各种暴行跟他没有关系，所谓只要保持中立，往后中共被纠责也不会牵累自己。另一部分是为了金钱和权势而流连忘返，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各种所谓伪光正的谎言所宣传的虚幻中，心存侥幸。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
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已经完全抛弃良知，成了邪恶党徒和害人工具，帮助中共苟延残喘，维持呼吸。不过，这部分人，他们动机虽然不同，结果却会相同，都会身处重大危机之中。因为中共要打造血肉长城，这些人的身躯性命就是中共可调遣的人肉砖瓦。天灭中共时，他们就是中共恶魔身上的细胞，恶魔的身体死亡了，那些细胞自然一同覆灭。目前明白人都知道，中共罪大恶极，天灭中共已势不可挡，怎样能够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躲过这一劫呢？时至今日，虽然时日不多，但是还尚存一丝希望。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尽快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共产党的真相，真心退出党团队，就能够抹去为魔鬼牺牲的毒誓，不再做人肉砖瓦，避免与中共共赴黄泉。刘伯温、诸葛亮等预言家都表示，当人类道德沦丧时，上天会淘汰坏人，而好人就能留下来。事实上，末世乱局，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希望大淘汰来临时，我们都能平安留下来，而不是随着中共去殉葬。保全了生命，才能寻求健康，才能得到福祉。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9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 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9000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平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平已年过花甲，他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他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平，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他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平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平已年过花甲，他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他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秦玉平出生在1940年代， 秦雨萍的妈妈在怀她的前五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雨萍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所以秦雨萍出生才20多天，她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雨萍才被姥姥抱走，但她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雨萍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他回家乡时，他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雨萍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雨萍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扔下40岁的秦雨萍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秦玉萍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萍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萍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雨萍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雨萍离开煤堆动作慢了，翻滚下来的石头将她的踝骨压成骨折。秦雨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3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幺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雨萍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2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7星矿1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雨萍心想着，再过几年，等兴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兴福大学2年级的时候，秦雨萍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雨萍，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他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他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萍的生机，她一下子就卧床不起。病卧在床的她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幺兴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雨萍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兴福给母亲秦雨萍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雨萍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他能下地了，然后他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雨萍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回报秦雨萍的养育之恩。 那几年，健康的秦玉萍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新式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兴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萍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萍尤其高兴的是，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儿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的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萍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她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玉萍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秦玉萍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十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萍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十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十个多月大，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儿难受的整日哭叫。七八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儿的嗓子早哑得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萍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萍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四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儿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 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地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后来这人将兴福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兴福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给阿成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兴福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兴福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他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兴福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兴福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兴福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她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兴福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兴福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后才被释放。潘兴福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兴福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在潘兴福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兴福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兴福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兴福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兴福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3月初，潘兴福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兴福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3岁的儿子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 潘兴福被判了5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对秦玉平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兴福被判刑后的没几天，3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兴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4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5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平身上。5月2日一早3点50分，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平，不让他上厕所，逼得他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相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平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3岁的壮壮被吵醒了。3岁的壮壮就是潘兴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平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平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平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平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于是释放了秦玉平。然而被释放的秦玉平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9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平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平抱着壮壮，领着8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平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9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平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平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4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平。2002年底， 传来二儿子潘兴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兴坤受到四五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兴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四根电棍同时电他，连打带电折磨他四个多小时。潘兴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平难过，而小儿子潘兴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兴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03年底时，潘兴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兴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兴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平在7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幺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兴福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平都能将他背起来。潘兴福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2条毛巾的水。7月20日，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兴福被接回家里了。那时你用手去摸兴福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05年1月31日晚，潘兴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10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平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秦玉平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她这个老妇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平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平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平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平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他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平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他的人，当他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平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平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平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平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 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萍接纳了吴月庆，秦玉萍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萍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萍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秦玉萍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秦玉萍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人、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